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
警官吓唬蔡成功说，大风厂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，容易判你个十年八年的。蔡成功的态度就变化了，他说，这个后果是我没想到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另外一个胖警官又插上来说，蔡成功，你和侯亮平是什么关系？蔡成功立刻警觉，我们就是一般朋友。好像不太一般吧，这位侯局长对你很照顾啊，非让给你检查身体，他是不是暗示你装病啊？
我装啥病？我本来就有病，头晕，我都脑震荡了。我
另外一个瘦警察突然发问，哎，你有没有向侯亮平行过贿呀？
蔡成功愣了一下，马上想到，难道他到北京送礼的事让警察知道了？不会吧，再说侯亮平又没收他的礼。他就连连摆手说，绝对没有。
瘦警官笑了，看看看看，让我们抓住了要害，蔡老板就来精神了。
蔡成功急眼了，啥要害？你们别想陷害侯亮平。
两个警官像耍猴似的看着他，有些得意。
审讯结束，瘦警官拿过审讯记录让蔡成功签字。蔡成功翻弄着记录，
我得先看看这一大本子都记了些啥。
胖警官不耐烦了，
看什么看，你说了什么我们就记了什么，快签字吧。
蔡成功说，
你要这么说我就不签字了。
胖警官只好妥协，
好，蔡成功你看。
蔡成功也不真看，随便翻了翻，
得注明一条，你们搞疲劳审讯审了我一夜，这叫突击审讯，要说疲劳我们也很疲劳。
黎明的时候，蔡成功被押回了房间，意外或者说是暗算就在这时发生了。蔡成功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会在公安局看守所的走廊巧遇冤家对头常小虎。他要对916大火负法律责任，拆迁大王常小虎要对假冒警察负法律责任。狱中相会虽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当时两个人都被警察压着，他是提审回来，常小虎是前去提审。两个人一照面，常小虎眼中射出仇恨的凶光，他躲开常小虎的目光想溜过去，不料擦肩而过之际，常小虎趁着在押警察一时不备，突然挥起了拳头，狠狠地砸到了蔡成功的脸上。蔡成功惨叫了一声，软软地倒在了地上。常小虎跟上去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常小虎练过武功，这一脚竟然踹断了他三根肋骨。两名警察迅速地扭住常小虎，蔡成功满脸是血，捂着胸口痛苦地在地上打滚。常小虎不依不饶，还大喊大叫着，
行猜的，老子他妈饶不了你，见你一次揍你一次，不是你老子不会到这鬼地方来喝汤。
接到住所检查室打来的报警电话，侯亮平恼火透顶。蔡成功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打成这样，赵东来是干什么吃的？接下来蔡成功会不会在看守所碰上睡觉死、刷牙死呢？怪不得发小死活不愿意跟市公安局的人走，看来这里面名堂不少。侯亮平不便出面找赵东来兴师问罪，就让陆亦可带着张华华找赵东来交涉。你们问问他，蔡成功被打是怎么回事？是意外还是暗算？他能不能保证蔡成功的生命安全？如果保证不了，就让他们把蔡成功送到检察院来。在公安医院会议室，两位女将见到了赵东来。赵东来见面就说对不起，说是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。陆亦可说，意外是暗算吧？张华华也说，就是，从目前情况看，完全是精准的定点打击。正要唇枪舌剑开谈呢，主治医生进来了，通报情况。凶手常小虎这一拳打得很猛，蔡成功鼻梁骨断了，原头部的伤口再次开裂，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脑震荡，肋骨也被踢断了三根，但没有生命危险。主治医生退出去之后，赵东来和陆亦可、张华华隔桌坐下。陆亦可马上责问，蔡成功怎么一进去就被打了？打人的怎么偏偏又是那个拆迁队长？是巧合吗？还是有人要威胁蔡成功？赵东来认为是巧合，说是双方因为大风厂的拆迁长期对立，矛盾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就在这时，陆亦可的手机响了。陆亦可看看电话号码是侯亮平的，就到门外去接。侯亮平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安医院，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，侯亮平要他想法单独见一见蔡成功，看蔡成功有什么话要说。侯亮平觉得这件事很奇怪，可能是冲着蔡成功的举报来的。陆亦可心有灵犀，说了声明白。挂了手机，陆亦可没进会议室，大步走向走廊尽头的观察室。观察室门口站着两名警察，陆亦可向警察出示了证件。其中一名警察认识陆亦可，说这是检察院的陆处长。另一名警察板着脸说，赵局长说了，不让蔡成功见任何人。陆亦可说，那不包括我，我要查看一下蔡成功的伤情。说完指了指会议室，我们正在那儿开会呢。警察闪到了一边，陆亦可推门进去。躺在床上的蔡成功看陆亦可进来，努力地坐起身。陆亦可上前扶住蔡成功，实在对不起，出了这种事儿。蔡成功心如明镜，急切地问，陆处长，是侯亮平让你来的吧？陆亦可打开了手机录音，你有啥话要说吗？蔡成功把嘴巴凑近手机，猴子，哦不，侯局长，市公安局赵东来局长逼我反复念一张纸条，还给我录了音，他们可能是想栽赃我。陆亦可举着手机问，纸条上是什么内容？蔡成功说，是举报电话，我打电话找陈海局长举报过欧阳菁，可赵东来他们纸条上的话我从来没说过，更没说过要带什么账本。陆亦可录了音，从观察室出来，迎面撞上赵东来和张华华。赵东来一脸严肃，不满地说，陆处长，开着会怎么跑了呢？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。陆亦可回答说，那点意思 早让你们弄成不好意思了。
周东来扬起了眉毛，
哟，你还看过老舍的茶馆《文艺青年》？
陆亦可说了句少扯淡。华华，你留在这儿值班，对蔡成功的情况如实记录，我回去向侯局长做个汇报。
陆亦可在赵东来疑惑的目光下匆匆走了，进了检察院大楼，直奔侯亮平办公室。侯亮平以询问的目光迎接他，陆亦可也不多话，拿出手机放在办公桌上。侯亮平知道，精明干练的部下赢了这一局。
反复听过录音，侯亮平被一个关键词迷住了。他站在浴缸前，摸着下巴沉思着。账本儿，哪儿来的账本？谁的账本？是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账本，还是蔡成功大风厂的账本？这倒是一条新的线索。
蔡成功进去了，大风厂破产了，916一把火烧出了一个事件，逼着政府先替山水集团垫付了4000多万元，1300多名员工总算拿到了3-5万不等的下岗安置费。多数人拿到钱就撤了，少数人拿了钱却忐忑起来，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像被烧伤在医院住着的王文革，两口子都在大风厂工作，儿子还小。王文革的老婆领了2人6万多的下岗安置费，就跑到工会抹起了眼泪，问郑西坡以后怎么办。郑西坡是诗人吗？和普通工人有那么点不同，富于想象，充满激情。怎么办？重打锣鼓，另开张。郑西坡对王文革的老婆说，我们可以把各家的安置费集中起来，成立一个新大风。当然，新大风竟是这种只会哭天喊地的老娘们不行，得有能人。比如副厂长老马，有技术，有威信，也有组织生产的能力。厂里一帮中青年工人都围他马首是瞻，而且这伙人经济条件好，在各方面都有实力，得让他们入伙。
生活不是诗歌，新大风起步艰难。郑西坡筹集资金比较失败，只有21个人愿意跟他走，而且都是一些老弱病残、中国大妈。忙活了几天，只筹集到了63万元，还不如自己儿子的皮包公司。于是，这一天郑西坡看见老马在光明湖钓鱼，就也扛着鱼竿跟了过去。在一片芦苇丛旁边，郑西坡看见一个身影，老马擎着鱼竿，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。游会计也跟来了，手拿鱼竿装模作样地垂钓。郑西坡清楚，游会计并不是真心钓鱼，也是来套老马的话。老游是骑墙派，墙头草，哪边风大往哪边倒。他答应郑西坡入股新大风，却迟迟不肯掏钱。如果老马能出头，游会计就不会再摇摆犹豫。郑西坡暗想，未来新大风的核心人物都在这儿碰头了，如果能达成共识，事情就成了一大半。他向二人打了招呼，也不摆弄钓钩，就拄着鱼竿站在老马身旁。鱼竿比他那竹竿似的身体更长出一截，相应成趣。老马瞟了他一眼说，要说啥你就说，装模作样扛根鱼竿干嘛？不嫌麻烦。郑西坡笑了，我钓鱼不用鱼钩，也不用鱼竿，比姜太公还厉害。老马说，西坡，咱们是老哥们儿了，
别绕弯子，你不开口，那我就先说。我对你的新公司不感兴趣，我只想讨回老大风的股权。你身边那帮人我也都知道，不是残联妇联的，就是老年协会的，指望他们根本成不了事儿。所以呢，你也别劝我入伙，我不愿意再失败一次。
尤会计一听这话也跟上了，
对嘛，蔡老板那么有本事，都把大风厂干败了，老郑你写诗行，做生意怎么能和蔡老板比呢？你就拉倒吧。
郑西坡不理尤会计，只和老马说，
残联妇联老年协会还不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老马呀，你好歹也是个副厂长，这时候得出头帮帮他们呢。
咱俩带头创办一个新企业，搞一个经济实体，让大家有个指靠。
是，我办厂是不行，可这不是有你吗？
哎，对了，还有你老尤，又是个内行的老财务，咱三个臭皮匠还不顶个诸葛亮啊。
其实啊，过去蔡老板老在外边跑，大风厂一直是咱们顶着的，咱们怎么就干不好？
李达康书记那天到厂里明确表态了，扶持再就业，给咱优惠政策，找政府批地建新厂，应该不是难事儿。
大风厂机器设备都现成的，员工队伍也齐全，比从头建新厂条件好得多，你们说是不是？
尤会计有点动心，不时地看着老马，试探着说，
也是啊，老郑，照你说的，这还是摆在眼前的好机会呀。马厂长，你看。
老马还是摇头，郑西坡还想再说下去，老马鱼竿的浮漂动了，老马大喝了一声，来了。接着把一条一斤左右重的鲤鱼提出了水面，乐呵呵地回家做糖醋鲤鱼去了。这让郑西坡很沮丧，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养老院找陈岩石拿主意。陈岩石见了郑西坡，要去食堂小灶订几个菜请他喝酒。郑西坡赶紧阻止，说明来意，请陈老帮忙出谋划策。陈岩石也不勉强，皱着眉头替他想辙。阳台上一只鹦鹉开嗓子捣乱，
老愤青，老愤青，
逗得郑西坡大笑不已。他知道陈老喜欢花鸟，经常带点稀罕玩意儿来看老人家，这只鹦鹉就是他送给老人家的。因为老人家平时在家老愤世嫉俗，老伴儿就笑他像一个老愤青，这鸟也学会了，整天挂在嘴上。陈岩石称赞说，
西坡呀，你不错，热心肠，有责任感，这个时候能想到弱势群体。不过你也别怪老马，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出头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先成立新公司，扯起大旗再说，到时候我去给你助阵。
郑西坡一听乐了，
好啊，陈老，您要是能象征性的入点股就更好了。
陈岩石很爽快，成，我就入个10万8万的吧。现在我带你去抓一张大鬼，走。
陈岩石说的大鬼就是光明区区长孙连成。敲开孙连成家大门，区长同志正在摆弄一架新买来的高倍望远镜，说是晚上用它来仰望星空。区长对他们到访很是热情，让座倒茶。陈岩石介绍郑西坡，
老郑正在筹备新大风服装公司，他不仅会写诗，也是老板了。
孙连成竖起了大拇指，
好，大风厂工人有志气，
就业不能靠政府，就是要自谋出路嘛。陈岩石趁势说出登门拜访的目的。自谋出路不错，还得靠孙区长和区政府的支持啊。新大风厂得找一块土地建厂房，还想买下一些厂里的机器设备。孙连成大气地挥了挥手，哎呀，区区小事还劳您陈老大家呀，让郑师傅上班找我好了，我随时恭候，特事特办。这让郑西坡喜出望外。孙区长，那我星期一就去办公室找你。来吧，我等你。哎，你们以后有事儿直接找我，别再拉着陈老到处跑了。陈老多大岁数了，郑师傅你就忍心？郑西坡有些惭愧，陈岩石却说，大风厂工人现在有困难，我不能不管呐。孙连成又问郑西坡，安置费政府垫付解决了，你们创业也开始了，不能再占着厂子了吧？郑西坡赶紧汇报，现在没谁在说占厂的事儿，占厂本来就是蔡成功组织的，他给护厂队发补助费，蔡成功一被抓也没几个人掺和了。大风厂的员工分两种，没股权的工人领了安置费就离开了，有股权的陆续准备加入新的公司，这部分员工最关心自己的股权，官司马上开打，诉状已经送上去了，现在政府赶快批一块地，让新大风顺利开了张，就没什么麻烦了。孙连成对陈岩石感慨地说，陈老，这还得谢谢您呐，没有您哪有今天这个好局面呐。